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跟我们的另一半啊，叫相互的靠近和互助。约翰·戈特曼博士也说了，这种日常生活的靠近和互助呢，是两个人浪漫婚姻持续的一个关键。
是的，而且是可以做出来的。其实每天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场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练习的机会呢，让彼此靠近。
对，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之后呢，实际上呢，在我们夫妻二人的生活中啊，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去操练起来，然后我们不断的去彼此的靠近。那两个人彼此靠近的这样的一个友好的行为呢，实际上呢，不仅仅是我们浪漫婚姻持续的关键，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相当于两个人一起在向我们共同的一个情感账户里面去存款。所以说这一期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彼此靠近而非远离，它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感情储蓄。
感情储蓄这个事儿啊，两个人能同心一起来做还挺不容易的。储蓄这个事儿，联想到生活，可能夫妻双方总有一个是省着花的，一个是大手大脚的。说到这个感情储蓄，也说不定有一个人是经常情感投入进去多一点，付出多一点，而另外一个可能是旁观的或者享受型的那个人，会很难完全同步，
甚至是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主动的去透支啊。
哇，那这真的是我觉得日常生活中为金钱的储蓄吵架拌嘴的夫妻常有。而如果说到感情储蓄，我觉得为感情谁付出的多了谁付出的少了吵架的应该也是时常的事儿。
是，那刚才孟远实际上呢，通过我们家庭储蓄的这个账户做了类比，也就是说我们的感情储蓄呢与我们家庭的一个银行储蓄啊是比较类似的，就是我们要往夫妻感情的账户上去存款。那我们想，如果要存款的话，什么时候会使感情增加或者是使我们的感情浓厚呢？那就是我们要经常往里存一些友好的，或者是存一些爱呀，就是这些正向的增加夫妻感情的行动，这才能使我们的感情储蓄啊有盈余。而我们刚才说到，如果另一方从我们的感情账户里提钱或者透支呢，就相当于可能对方做了一些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如意、不愉快，甚至是让我们的感情啊消耗掉了的一些举动。那夫妻间的感情储蓄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联想到我们实际的家庭储蓄可以帮助我们度过经济困难的时候，那感情储蓄的作用就相当于在两个人的感情遇到问题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也就是说，两个人的感情储蓄有一定的盈余的话，在两个人遇到矛盾、遇到分歧、婚姻中遇到困境的时候呢，不至于让婚姻走到尽头。
对呀，这也是多多益善的，你多做一点感情储蓄，就是万一真的两个人吵了一个大架，出现一些很大的生活中的一些波澜的时候，你有兜底的呀，你知道这个不至于说整个婚姻到了一个破裂的程度，能够保有我们的情感，能够度过一些难关。其实 道理是明白的，但我相信这个情感存储多一点的这个过程应该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算是应该日积月累的，不可能说突然间一大笔存款进去，可能也有比如说突然一件惊喜的礼物，突然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爱心的一个表现，
浪漫的仪式，
对对对，那也有可能是很大一笔存款哈。但大多情况下我们在说要彼此在日常生活中就要靠近对方，可能很小的事情，从小到可能帮对方主动刷了个碗啊，都算是一个储蓄呢。
对，所以说我们的脑海中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像孟岩说的，一个浪漫的仪式，很大的一个纪念活动啊，或者是纪念仪式啊，就让你感受到对方满满的爱，那当然你的情感上啊会有增加。但是我们平时过日子，最重要的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不断的两个人往我们情感账户里面去存款。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得知道我们在生活琐事上与我们配偶有多少的这种情感的交流，让我们感受到了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关爱。当我们的配偶感受到了我们的关心关爱之后，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向我们夫妻双方的情感账户里面去储蓄。
说到这哈，我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真的是前几天刚发生的一个真事儿，是一个提醒吧。我觉得这个感情储蓄啊是双方的，就是要有点智慧。我觉得，我想作者在这里提到的也是我们彼此双方共同的一个账户啊，不能说我认为是这样就应该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啊，这个丈夫跟妻子或者妻子跟丈夫呢，两个人会想的相反。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投入存款哈，可能另外一方觉得完全是一个透支。
嗯，
前段时间有一对年轻人，他们还没有小孩哈，可是为了要预备未来会有小孩这件事情呢，妻子一年来都很节省，那丈夫呢就觉得说啊，快到他们的纪念日了，要为妻子准备一份大礼物。那从我们这原则上来讲，那不就是他又记着这个纪念日，然后又想准备一个厚礼，那应该是很大一笔感情储蓄嘛。他就背着妻子去买了一份特别昂贵的礼物，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项链。然后妻子拿到的时候就给我打了电话了，他说孟媛姐，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那这不是好事吗？他说不，我觉着花了太多的钱，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好，而且这个行为挺幼稚的，我们要存起钱来为明年预备生小孩。智慧就在这里了，她觉得她不能够批评丈夫，因为丈夫是用心了的呀。
是，
但是她也不舒服怎么办。然后我们不是在学这个打折吗？
嗯。
然后我说那你还是要赞赏他一下吧，
是，
用用这个赞赏的原则，你一定要赞赏他，因为他用心了，也记得，
对，
努力的表扬以后呢，好好的拥抱他，谢谢他以后，你再问问他能不能你们俩一起去退掉，换一个你觉得实用而且有意义的纪念礼物。后来他说嗯好，转天他就非常开心的去谢了他的先生，赞赏了他的先生，然后高高兴兴两个人吃完晚饭一起退掉，换了一件他更心仪的便宜点的礼物，有纪念性的礼物。然后他事后也感谢我，他说谢谢你给我出的主意。我说也要感恩啊，你知道在关键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批评先生，然后知道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听起来为你们的感情储蓄是一件挺容易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如果用心去经营真的也需要挺多智慧的。
对，因为双方共同在做一件事儿，观念呢确实可能会有矛盾。其实最重要的呢不是要想着对方做的这件事是怎么样，你要想着对方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要感受对方的这个爱，实际上存的是爱。就像刚才孟岩说的这对年轻人这个例子啊，你想丈夫买了项链，妻子当然感受到了爱了，但是妻子又觉得这个钱花的又太多，如果直接回绝丈夫，丈夫就会受伤。那丈夫买了项链之后，两个人表示了感谢之后，然后两个人再去退掉再换另外一个礼物，那妻子呢感受到了丈夫的爱，那丈夫也感受到了妻子对他的谢意，对他的爱都感受到爱了，账户存的是双倍的。
对，而且他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
是
一起聊天，一起说，后来在一起退，在一起选，然后一起做了很多事情，在一起花的这些时间本身就真的是像安好刚才说的是双倍的储蓄，因为重点是你们彼此靠近，一起做事情，而不是那个事情的大或小。
是，真的是要感谢神啊，确实要给我们智慧，就是当我们感受到对方爱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方式并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方式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爱，最重要的是双方在一起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彼此都向我们的感情账户里存储了爱。
是的。
我走过四季的更替，风吹过心底的叹息，当人群散去，世界沉寂，你温柔的声音在夜里响起，不是每个日子都明亮，有时我也会软弱迷茫，可你从轻轻拉上，你在我心里如晨曦微光，穿越乌云为我点亮希望，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仰，我深知你爱我，从未隐藏，曾问风过沉默的星光，为何孤单却不再惶惶，原来你一直住在我心上，即使无声也从未绝唱，我愿把一生都向你倾诉，哪怕无人懂我，为你知我苦，每滴泪都在你手中被看顾，你是我心最深处的归宿，你在我心里如晨曦微光，
那在夫妻生活中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配偶在向我们进行感情储蓄，换句话来说，对方做了很多的事儿啊，我们就认为是理所当然，并没有感觉对方在向我们靠近，也并没有觉得对方真的是在为我来付出。
嗯，
我们真的是要主动的留意配偶对我们自己的感情储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份感恩生出来。那么约翰戈特曼的研究团队呢，他们进行过一项研究，他们的研究呢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就是说夫妻双方如果都为彼此做了一些积极的事情呢，在幸福的夫妻们中间呢几乎全都注意到了，
嗯，
但是在一些婚姻不幸福的夫妻中呢，注意到彼此为对方做的那些好处的呢还不到 50% 的几率。
嗯，
就是做了一些增进彼此双方感情的事儿，对方没有感觉到。
我太理解了，其实有时候倒不是说有多么大的不幸福，但是我觉得也跟每个人可能看事情的视角有关系。 像我是从小因为被批评着长大的，所以其实我可能看事情、看一个人，我会越亲近的人，我有一个误区，你知道，就是越近的人、越亲的人，我就会越希望他更好，然后希望他更好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挑他的错，然后让他把错都改了，那不就更好了吗？但其实很多年以后，我意识到这其实不对的。你看，从我们说上一次原则，你一定要常常表达喜爱和赞赏。
对
啊，说到现在，你要标明对方为你做的很多，你觉得习以为常，但其实他日积月累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那也是要谢谢他的。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呢，对方真的是用了心思的，就哪怕你可能在这儿忙着工作，对方给你递了一杯热水，是吧？然后晚饭之后呢，他主动刷了一次碗，主动的做了一个家务，其实我们都不要把它看作理所当然。你要知道，当对方愿意为我们，为这个家去付出的时候呢，实际上，这都是他在主动的积极的付出。其实我们要给予肯定，心生感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他做的这些事儿就是在往我们的夫妻二人的感情账户上去储蓄。因为只有你认为他做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感恩的事儿，你才认为这是储蓄。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儿，当然你就不会认为他在往我们感情账户上去储蓄。
真的，这是给我很多提醒，要好好反省反省，有哪些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其实有很多挺容易忽略的，比如我先生有一个习惯，我一直觉得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会做的事情吧，很正常啊。直到我后来跟其他姐妹聊天才发现，原来不是每一个先生都会做这件事情，就很小的事情，就是如果他加班了，正常他应该六点回家哈，如果他晚了，他一定会告诉我。他就一定会打个电话说我晚了，你知道我大约什么时候到，他一定会说一下。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不是正常吗，理所当然啊。后来我才发现并非每一个人都这么及时的说一下的。
对，他这么说的背后，他就是怕你担心，
对、
顾及到你的感受。
对，
他的这一份主动用心，当我们感受到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觉得啊，我的先生非常温柔，非常体贴。那你看，这个感情账户的储蓄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就是觉得哎，这不是应该吗？但我现在知道了，其实为他做到的所有的这些细节的上的事情，真的都要感谢他。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轻松一下，安好和梦远呢会给大家念出一份夫妻双方能够一起做一些活动的清单，小到洗衣服，大到一起去参加体育活动。然后呢，你可以跟你的配偶从这些活动里面呢各选出三件你们希望一起和对方完成的事儿，然后呢通过一起做这些活动呢增加彼此靠近的机会，进而呢来向你们的感情储蓄账户里面去存款。那也有可能你跟你的另一半呢要做的事情可能不在我们下面念的这些活动中啊，我们只是给大家这样一个提醒，让大家看到生活中几乎所有的这些日常的活动其实都可以双方一起来做的，都可以成为双方彼此靠近的机会。
第一个，下班后与家人重聚，谈谈这一天是怎么过的。
第二个，拟定购物清单，一起商量要购买哪些日用百货用品。
一起做饭，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一起打扫房间，一起洗衣服。
第五个，一起上街买衣服，或者呢，一起上街买礼物给孩子或者是朋友们。
第六个，两个人呢，有机会单独在外面吃一顿晚餐或吃一顿午饭，或者是去你们最常去的地方或者是酒吧。
第七个，一起看电视节目。
第八，一起计划并举办一个家庭聚会。
第九个，在一个浪漫僻静的地方啊，好好的两个人相处一个晚上。
第十个，一起去教会参加敬拜。
第十一个，一起收拾院子啊，一起修房子，或者你们一起来保养汽车。
第十二，一起完成社区工作委员会分派给你们的工作，比如说啊，去当志愿者。
第十三个，哎，这还算容易一起做吧，一起去锻炼身体。
第十四项呢也不难，周末呢全家一起去郊游，比如说去野餐呐、去户外散散步。
第十五个，每天花些时间和孩子待在一起，比如睡觉前做家庭作业的时候。
第十六项，一起带孩子出去玩，比 比如说去公园啊，去博物馆啊，甚至带孩子一起去吃一顿大餐。
嗯，第十七个，和孩子一起参加学校的活动，比如家长会。
第十八项，一起呢和你们的亲戚保持联系，花时间呢与亲戚相聚，比如说跟你的父母啊、岳父母啊以及兄弟姐妹等等。
第十九个，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第二十项，一起呢全家去旅行。
二十一，一起看电视、电影或听音乐会。
嗯，二十二，一起商量呢订外卖。
二十三，一起参加体育活动。
二十四，一起为孩子举办生日聚会。
二十五，送孩子上学。
嗯，二十六，出席孩子的表演会，比如说孩子的各项比赛呀、音乐独奏会呀，甚至是舞台剧等等。
二十七，哇，这个一起付账单，不要吵架就好。
其实我看到这儿的时候也感觉到很意外啊，但我后来真的是理解作者的用意了，就是在我们一起付账单的时候，可能两个人有很多话题可聊，比如说，哎，这笔钱是什么时候花的，是不是我们都买了什么，这个月怎么花了这么多钱等等。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醒彼此，双方都是个提醒，不要指责，花了就花了。
二十八，一起去带孩子看医生。
二十九，在家工作的时候也通过某种方式让两个人产生某种联系。
嗯，第三十，庆祝孩子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孩子生日啊，孩子的毕业典礼。
嗯，三十一，庆祝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比如升职了，那哇，这要值得庆祝一下。
嗯，
或者是有一个两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三十二，一起玩一玩电子游戏。
嗯，行吧，或者是纸牌游戏啊，这个只要是一起就可以。三十三，一起计划度假。
嗯，三十四，一起规划你们的未来。
三十五，一起遛狗，
很有意思哈。三十六，一起朗读圣经或一本书。
嗯，还真有这一条哈。
嗯
嗯，这也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儿。三十七，下棋或者玩纸牌。
嗯，三十八，计划周末一起做一件事儿。
三十九，找个清静的时间，两个人好好聊一聊。
四十，一起帮助生活中有需要的人。
嗯，还是蛮多，方方面面都可以去尝试的，只挑选三件事情还是应该可以挑出来的。
对，当我们双方都选择了各自的三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可以呢按照选择的活动呢两个人共同做这件事儿。那约翰戈德曼也强调一点，他说我们发现啊，有的时候做这个练习会引起冲突的。
嗯，
比如说对方选了一件你不情愿做的事儿，或让你感受到很受伤的事儿，然后作者就提醒我们啊，一定要记住，共同做一件事呢，是你们增加相互了解、相互认可的一个好机会。因为你不正是要通过共同做这件事要告诉对方，我是这么爱你。
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要生出一些智慧的。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对小夫妻，他们处理这个买项链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不要因为对方做了一件我们不情愿的事让我们感受到不舒服啊。你重要的是在这件事的背后感受到了爱。所以有的时候呢，生出一些智慧呢，增加了很多我们彼此靠近的机会。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四十件事情呢，如果夫妻两个人可以一起坐下来，哎，好好的来选一选哪个事情是可以做的，各自选出三个以后呢，彼此一分享，哎，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做什么样的事情能让对方感觉到啊，给感情这个储蓄存款了。
嗯，
那也有的时候这没办法两个人一起啊，那我觉得有一个人愿意多一点研究这些可以做的事情，那多一点付出呢，然后主动邀请对方一起来做事情，只要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一起哪怕完成了其中的一件事情，也算是给你们感情储蓄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存款。我想这个存款是两个人共有的嘛，所以一方主动也是存款啊。
对，
只要是你们一起的时光，就尽可能的要多多的营造，只要在一起就会更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能够把你们的感情储蓄投入的满满的。真的就要像神在圣经中叮嘱我们的，就要尽可能的夫妻合为一体。
是，爱确实是需要积累的啊。那么我们积累爱的方式， 其实就是在夫妻的日常生活中彼此的靠近，彼此的关心，彼此的互助，这样呢爱就一点点的积累起来。那我们今天呢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期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如果说觉得这40件事情呢做起来还有一些麻烦，下一集呢会给大家一个更易于操作的方式。那我们期待下一次节目跟大家再见。
嗯，连我都期待，原来还有妙招在后面啊。
是的。
好，那我们下次一起来学习了。
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
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赐，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造，一生拥有你，
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
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